里是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12月12日，公元2001年2月5日星期一。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首先是新闻报道，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和韩国总统金大中等30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将在今年12月云集奥斯陆出席诺贝尔得奖百年纪念大典；美国政府考虑不在3月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提案谴责中共人权，改采务实途径以促使中共内部改革；国际各声援西藏问题协会强烈要求英国 BP 石油总公司撤回在中国石油公司里的所有股份。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诺贝尔学会星期五宣布，包括以色列前总理皮里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南非宗教领袖土豆等30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将在今年12月云集奥斯陆出席诺贝尔奖百年纪念大典。据法新社报道，在世的40名和平奖得主中，32个已经表示会参加，其中包括在1999年得奖的援助组织无国界医生的代表和1998年得奖的北爱尔兰和平调解人休姆和特林布尔。诺贝尔学会组织人伦德斯塔说，那将是和平奖得奖人历来最大规模的集会。1993年得奖的前南非总统曼德拉已经表明他不会参加。伦德斯塔说，1991年获奖的缅甸反对党领袖翁森交织由于还遭软禁在家中，故无法出席，不过鉴于他的处境，其他得奖人还将代表他。2000年得奖的韩国总统金大中还未接收出席12月4日到11日的庆典的邀请。没有表态的还有波兰前总统瓦恩萨、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和巴勒斯坦领袖阿拉法。瑞典和挪威多所大学到时将举行研讨会纪念诺贝尔百年盛典。
根据中国时报消息，补习政府目前正在辩论对中共人权的施加力度，而且考虑不在3月份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提案谴责中共人权，改采无实途径以促使中共内部改革。在克林顿时代，美国每年都在美国人权委员会提议谴责中共人权，而中共也一直阻挠此案以免受群。今年国际奥运会6月份将投票表决北京是否能主办2008年奥运会。中共已释出一连串的善意，包括批准联合国人权条约，以交换华府不要按惯例提案谴责中共人权。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他的人民听证会上表示，布希总统正重新考虑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是否要支持一项完全符合美国意向的决议，不过他并没有说明将如何处理。据《纽约时报》引述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在与即将历任的中共驻美国大使厉兆新会谈时，鲍威尔曾经警告，他将坦率地提出中共人权提议，而中共应该遵守法治和体人自由企业制度及民主的强大力量。鲍威尔的一席话与前任国务卿布莱尔特间没有大的差别，只是当五名法轮功行动在天安门广场自焚后显得特别。美国行政官员透露，有关中共人权的第一波辩论并未显示美国政府对日内瓦人权会议提案的态度。鲍威尔面临自由及保守两派人权支持者的压力，他们要求政府支持一项提议，即使这项提议像过去一样几乎一定会被否决。支持者认为，假如美国采取这种方案， 中共内部的人权变化将很小，而中共将因为不受谴责而取得道德胜利。由于中共加强政苏总剿，国务院本月底将发表的人权年度报告，预料会像去年一样，致大陆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这将增加包贝尔在提出谴责中共人权暗示的压力。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将于3月19日开幕，不过游说活动已经热烈进行。上周，包括人权观察和甘涅迪人权纪念中心在内的7个人权团体负责人已写信给包贝尔及国家安全顾问莱斯，敦促他们加强推动中共人权提案。美国官员和人权支持者表示，包贝尔必须考虑是否能接着中共部分提议而进一步改善中国人权。例如，中共已经表示将批准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条约等，这使得中共必须接受国际组织官员的采访，而中共目前同意批准这项条约，只是不接受人民有权组织工会的条文。中共也暗示准备同意国际红十字会探访中共的犯人，以及同意美国海关总署探视被怀疑的劳改工厂。而据联合国人权专员罗伯松女士与中共大臣的谅解备忘，中共将允许中共及联合国人权专家继续讨论大陆劳改营的改革，而首次会谈计划本月底，也就是日内瓦会议前举行。但人权支持者表示，这次会谈的时机不应渐弱，在会议中谴责中共的努力。在考虑人权提案的同时，包贝尔也正在武搜主管人权事务的主力过去人选，其中负责观察海外选举的共和党国际中心主席格拉纳和俄亥俄州国务布莱维尔都已经被咨询过。美国参议员在1月17日就人民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包贝尔将军为美国新政府国情举行听证会时，包贝尔在作证中谈及到西藏问题时表示，美国政府要在藏中和谈方面寻求新的解决途径。包贝尔同时还表示，我没有会见过达赖喇嘛，但是我愿意和达赖喇嘛会晤。包贝尔谈到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共不是战略伙伴，但也不是无可避免难以和解的敌人。中共是竞争者和潜在的地区敌人，但也是贸易伙伴。本月一日，达赖喇嘛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同印度部分国会议员会晤时表示，美国新任国务卿鲍威尔在上个月举行听证会时对西藏问题的看法很鼓舞人心。
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西藏自由协会与上周代表部分人权协会经济部门以及部分私营股东向英国 BP 石油总公司秘书长提交的一份报告中，强烈呼吁英国 BP 石油总公司撤回在中国石油总公司里的所有股份。国际声援西藏问题协会、西藏自由协会、美勒惹巴基金会、美国大学生声援西藏问题协会、美国西藏协会联合发布的声明中指出，西藏自由协会上周向英国 BP 石油总公司提交的报告中，谴责英国 BP 石油总公司完全违背在人权与环境方面所持的立场，向严重践踏人权、破坏生态环境的中国石油总公司入股，这对 BP 石油总公司未来经济效益不会起到任何的作用。西藏自由协会提交的报告有拥有100万美元股份的100多名股东的签名。英国 BP 石油总公司目前已在中国石油总公司入股高达5亿7800万美元。中国石油总公司正在西藏安多地区实施运输地下输油管道。各人权协会担忧这一施工 不仅导致西藏和内蒙古牧民的生活以及生态环境遭到史无前例的破坏，而且会使更多的汉人移民西藏境内，利用输油管道将西藏丰富的矿产资源运到中国去。在过去的一年里，16个国家的54个协会加强同英国 BP 石油总公司进行商谈，要求该公司在1月15日之前撤回在中国石油总公司中的股份，但是遭到英国 BP 石油总公司的拒绝。西藏自由协会负责人 Alison Reynolds 女士表示，通过此次提交的报告，我们希望能够促进英国 BP 石油总公司的立场会有所改变。她强调，英国石油公司在中国石油总公司投入大量股份，从而使中国政府在西藏和内蒙古地区捞取大量资金，破坏生态环境。英国石油总公司这一行为完全违背了其重视人权与声援社会服务所坚定的立场。各声援西藏问题协会、人权协会、环境协会于上个月呼吁英国 BP 石油总公司撤销在中国石油总公司的入股遭到拒绝后，决定本月15日庆祝国际声援西藏问题日，同时呼吁全球声援西藏问题协会在这一天进行和平示威游行活动，抗议英国 BP 石油总公司的行为。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栏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栏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拉贾为您播送的由曹长青先生原著的《西藏问题真相与洗脑》。
一个人正缺与否，并不缺决于他是受害者还是迫害者，而是两者的价值观念是否不同。从徐明学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尽管他受过中共的迫害，但他的价值观与共产党是一样的，那就是使国家、群体、遍及等价值高于人的自由，为了国家的利益可以剥夺个人的自由，摧残个体。而全世界所有共产党的最根本的错误就是在于强调国家群体价值而剥夺个人选择自由的权利，结果是不仅个人自由丧尽，国家也没有强大。而西方文明所以能够战胜共产主义的根本原因，就是使人的自由为最高原则。1995年3月，我在纽约参加了藏人庆祝新年的晚会，在那个约有300名藏人聚会的新年之夜，他们身着藏族传统的服装，在雪山柿子旗用藏文祈祷，唱西藏国歌。他们在传统的藏族音乐中跳着豪爽的藏族舞，他们饮着美酒，倾诉着中共殖民者对他们的迫害，表达他们一定要挣回自己家园的坚定信念。看着他们那众志成城的神态，听着他们男女老少手搀手歌是嘿呦嘿呦的吼声，我强烈的感觉到这是一个无法征服的民族。不管是现在的中共政权，还是将来在任何形式的中共政府，都无法用武力征服这个民族。当晚我曾和十几个藏人交谈，由于多年受中共迫害和汉人的种族歧视，他们谈起中国人充满愤怒。年轻一代藏人这种情绪更为严重。
请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再重播一遍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和韩国总统等30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将在今年12月云集奥斯陆，出席诺贝尔奖百年纪念大典。美国政府考虑不在3月份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提案谴责中共人权，改采务实途径以促使中共内部改革。国际各声援西藏问题协会强烈要求英国 BP 石油总公司撤回在中国石油总公司里的所有股份。 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雷。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12月9日，公元2001年2月2日，星期五。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首先是新闻报道，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新德里表示， George W. Bush 领导的美国新政府希望继续为西藏问题做出极其的努力。达赖喇嘛与西藏人民一起举行祈祷法会，为地震中遇难的印度人民超度。随着北京当局撤换西藏领导后，中共镇压西藏文化和宗教的强硬立场似乎有软化和倒退的迹象。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根据印度时报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日前